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的存留，结局呢就如同堕落的天使。那么这些人呢，在末世的教会里边，在圣徒们一起团契的当中，就成为危险的礁石。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在主里边的团契呢，一定是在神真理的光中与神相交，又是彼此相交。那么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二书呢讲到，诚心去爱弟兄姊妹是因为什么缘故呢？诚心去爱弟兄姊妹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若是照着神的命令，就是神的真理去行，这个就是爱。若是在真理以外呢，就谈不上真正的在基督里的彼此的相交和相爱。所以呢，保罗呢在哥罗西书3:16劝诫每一个信了主的人，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边，这样呢，圣徒相交的时候，就不是讲人的意见，拿人的方法，而是用各样的智慧，用神的话语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目的是呢，都能够与神来同心同行，一起在真道上合一，一同呢得到造就和建立。而犹大书所讲的这些做礁石的人呢，虽然是做牧人、做师傅，是给别人领路的，但是呢，自己却没有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边，也没有依靠圣灵牢牢地持守。那么彼得后书呢，讲到这些人呢，是应许别人得以自由，但是呢，自己呢，还是在做败坏的奴仆。那么他们在圣徒的团契中与人相处，不是使人在主里边得到益处，建立德行，乃是招损。神没有吩咐打发他们做这些事情，因为从他们的口中听不见真实全备的道。那么他们也并非真正的用爱心讲悔改赦罪的真理，将个人带领到神的面前，而是单讲一部分人所喜欢听的讲似是而非的教训，去诱惑那些心理不坚固的人，也随从他们离弃了正路。那么圣经呢讲到这些人是胆大任性，无所惧怕，因为不敬畏神，不知道自己所行的是惹动神怎么样的愤怒。那我们知道旧约呢是隐儿，从旧约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出，从前耶和华神对这一类诱惑他子民偏离神的真道去随着私欲走邪路的人所行的罪孽呢，是怎么样的愤恨和憎恶。例如呢，在这个旧约申命记13，神呢透过摩西多次讲到，在百姓中间，无论是先知或是做梦的人，或是自己的同胞弟兄、儿女、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妻子，或是城中某些人，无论是哪一个，他如果是勾引诱惑人离开神的善道正路，不忠于耶和华真神，却转从侍奉别神、侍奉偶像，那么这样的人呢，是要被咒诅的，必不得连续，定要被治死，这样呢，就把那个恶呢，从民中除掉了。那么在新约呢，是真体，在约翰一书5:21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是那么容易进入到拜偶像的网罗呢？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因为全世界都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如果不是在基督耶稣里边，那么就是在基督以外，如果不是属乎耶稣基督，那么就是属乎那恶者，如果不是背十字架舍己为主而活，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就是为这个世界、为自己而活，在侍奉偶像。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自己生命当中拦阻我们认识神、专心跟随主耶稣、忠心侍奉他的偶像到底是什么。早在旧约撒母耳记上 十五章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先知撒母耳呢就讲到，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那么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虽然没有行邪术拜假神，但是呢内心不归向神，不忠于神，不敬畏神啊，反而存刚硬悖逆的心，对于神的话语无论如何都听不进去。那么反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好像儿女不在主里边去听从父母，妻子不听从丈夫，会众不听从传道人，反而是任性执意走自己的道路，顽梗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在神看呢，就如同是行邪术拜虚神和偶像。那么从前的扫罗王呢就是这样，他不像大卫，终身都是爱慕神的话语，坚定地倚靠神。当他受到责备的时候，他愿意知罪悔改归正，谦卑敬畏神，是合神心意的君王。而扫罗呢，他大半生都是看环境，看重人的荣耀，他对于神的道是不感兴趣啊，对于遵行神的命令，传讲教导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治理国家百姓没有兴趣。他所行的不是高举荣耀神，而是用自己的方法在高台巩固自己的地位。那么当神所差遣的传道人撒母耳多次指责他的过犯的时候，扫罗王从来都没有谦卑领受过啊，总是硬着景象不承认，用许多的理由来遮掩罪过。那么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讲到，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呢，扫罗的悖逆顽梗在神的眼中呢，就如同是行邪术和拜偶像。那么神虽然弃绝他，但是呢仍然给他四十年做王的时间，是给机会让他悔改。但是我们知道扫罗王后来还是越来越恶啊，刚硬不知道悔改，圣灵离开他，邪灵进去。那么他最后的收场呢，也是灭亡在他的无知悖逆和顽梗的罪恶当中。那么在新约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新约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保罗讲邪灵是在哪里运行呢？邪灵就是在悖逆之子的心中运行。那么到了以弗所书的五章六节呢，就讲到神的愤怒呢是必然要临到那些悖逆之子。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回想一下，人的悖逆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在主日学呢啊，也有一些的讨论和分享。正义呢，人的悖逆从哪里来的？碧春兰，感谢神。好，是这样，那在罗马书五章呢啊，保罗就讲到了啊，因着从前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呢就成为了罪人，而这个死呢又是从罪来的，所以呢死就临到了众人。然而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因着他一个人的顺从，众人呢也都成为义了。那么关键是要看我们人自己选择跟从哪一个。好，所以呢就给我们看到，信了主听到神的话语却不愿意去遵行，存着一个悖逆顽梗的心，执意偏行己路啊，这其实是在神的恩典中自取堕落，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这其实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是在做不义不法的器具，还是在做罪的奴仆，这是使得圣灵担忧，是给魔鬼留地步，最终呢也是使得神的愤怒临到以至于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不得不存一个畏惧的心，来好好的来处理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悖逆和顽梗啊， 务要脱去我们里边一切老亚当的败坏，要穿上新人要效法主耶稣，生命改变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以至于得生。好，那么此外呢，在新约警戒基督徒还有哪些罪如同是拜偶像呢？贪财。好的，那么神要我们不可以心怀二意，不可以一面爱世界一面爱神，不可以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马门就是金钱就是财力。那么就好像从前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责备犯罪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那你们就去顺从巴利吧。那我们知道巴利原本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所拜的求财求利求欲望的偶像是假神。所以呢，新约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和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呢，都讲到贪心贪婪的罪就如同是拜偶像。人不论是贪什么，如果存这样的心，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么早在旧约的十诫当中的第十诫呢，就已经给出了这样的诫命。那么同样呢，是保罗所讲的道，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保罗说，许多的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个许多的人是讲谁呢？这许多的人就是讲我们基督徒。许多的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所以呢，基督徒如果不谨慎不自守，就很容易去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就很容易进入到拜偶像的网络。那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我以外别无拯救。那么如果有人存着私欲越过圣经的教训，所传的不是主所吩咐的悔改赦罪的道不是把人带领到神的面前悔改背十字架来跟从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走永生的路，而是讲轻轻呼呼人所喜欢听的言语，诱导人走在基督以外的道路上，那么他所传的就是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讲，这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么在新约呢，也讲到这样的人呢，同样是要被咒诅的。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加勒太书一章六到九节，加勒太书一章六到九节，
加勒太书一章六到九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好，第二节经文，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
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
好，第三处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
彼得后书三章第十六节，他一切的信上也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好，谢谢。那么论到这些自取沉沦啊，更改基督福音不敬虔的人呢，最早在创世纪呢，就有一位先知曾经讲预言，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主要在这些恶人的身上施行审判。这位先知呢，就是犹大书所讲的以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犹大书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犹大书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
好，这里讲到呢，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为什么称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呢？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家谱呢，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关于以诺的记载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创世纪第五章第
21节到二十四节，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
好，那么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的时候呢，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从前的那些古人呢，在这信上呢得了美好的证据，其中呢就提到了以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五到六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那么综合旧约和新约呢，我们就看到以诺呢是向神有信心的人。他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他65岁的时候呢，得到神的启示，知道将来神要发洪水，要审判那个不敬虔的世代。他的儿子的名字呢叫马土撒拉。那么当他儿子死的时候呢，洪水就会泛滥。那么这是从何而得知的呢？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五章二十五节。
创世纪五章二十五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
好，二十八节，
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
好，那么那一年马土撒拉应该是多大呢？结合这两处的经文，那一年马土撒拉应该是369岁。好，再来看创世纪七章十一节。
创世纪七章第十一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好的，这里呢就讲到挪亚600岁的时候呢，大水就来临了。而那一年呢，马土撒拉应该是多大呢？ 969岁，就是刚才那个年龄再加上600，就是969岁。好，我们回到创世纪5:27。
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又死了。
好，那么结合这些经文呢，我们就看到，果然是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来临的那一年。那我们发现，马土撒拉是圣经记载中最长寿的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表明神给世人多一天悔改的机会。那么他如此的长寿，表明神对世人也是如此的恩慈、宽容和忍耐。那么神对上古的世代是这样，对末后的世代呢也是这样。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然而马土撒拉最终是要死的，将来呢世界的末了最终也会来的。那么所不同的是，从前的世代呢是用洪水毁灭，而将来末后的世代呢是用烈火来焚烧。这是彼得后书3给我们的预言。所以呢，从前以诺得到神的启示，知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就会来到，他相信神所讲的必然会应验，所以呢他敬畏神，从65岁开始就把自己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与神同行。不是同行了1年2年，也不是10年20年，也不是100年200年，而是持守了300年。300年当中，他时刻警醒，预备自己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专心等候神，直到有一天不知不觉被神接走，没有经历地上的死亡痛苦和洪水的泛滥。那么旧约以诺的例子呢，是一个影儿。从前以诺对神的信心、敬畏，他警醒预备、专心等候神那种长久的忍耐和坚持，都是今天基督徒美好的见解和榜样。那么我们记得我们在学习这个新约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2，那我们在学习路加福音12的时候呢，知道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悔改得救。因此呢，神在他的子民身上呢，就预备了 Plan A 和 Plan B， 那么就是计划 A 和计划 B。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2:35-40。
路加福音12:35，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也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2更天来，或是3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好，这其中呢，35-37呢，我们记得是讲到那些忠心良善用真理的带子束腰点着灯殷勤侍奉神的好仆人，他们一面做主公，一面警醒等候主啊，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那么主人什么时候叩门，这些预备好的仆人呢就立刻给他开门。这些人呢是最有福的，得到主人的喜悦，有资格被请赴羔羊的婚宴。那么这些呢就是进入到计划 A 的人，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所讲的人。那么按照马太福音22王婚宴的比喻啊所讲的，他们是穿好礼服参加王娶亲的宴席。那么这个礼服是什么呢？ 这个礼服就是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所讲的，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圣徒都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么这个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这些得胜的人不会经历末日啊大灾难火一般的试炼，就会在主的呼叫声当中被主接走，与主永远的同在，如同旧约的以诺。所以呢，以诺呢是计划 A 的代表人物。那么透过圣经呢，我们知道许多的人不能够通过计划 A 这一关，因为还有许多人没有穿好礼服，也就是信了主生命不改变，没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没有效法主耶稣在这个地上背十字架行义。还有许多人如同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在主的恩年的时候警醒预备自己，也没有把握机会好好的来跟随侍奉神，灯里也没有油，因着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追求神话语的充满和圣灵的充满，所以呢，不能够为真理发光做见证。平日就不愿意付代价亲近神啊，遵守神的道，平日就不认得主的声音，以致主耶稣再来降临在空中呼叫他的羊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听不见，没有资格被提，将来会和一切不幸的人啊落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而那段日子呢，在旧约称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在新约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对那段日子的预言。
啊，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
继续。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所以呢，神还是为他选民的缘故，预备了这个计划 B。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所讲的人，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所讲的人。那么神要使他们在受大的试炼患难逼迫当中悔改归向神啊，进到耶稣基督这个避难所里边，并且呢提醒众人，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呢要让他们在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警醒预备，至死忠心等候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明亮的晨星降临。那么这些人呢也是有福的，因为呢他们纵然是殉道，但是呢灵魂得救，将来身体得赎，不会再经历第二次的死，有资格进入千禧年国度和新天新地。只是呢他们想要过了这一关是要付上极重的代价，因此呢他们不如旧约以诺的福气，不如新约被提圣徒的福气。那么旧约创世纪六章七章当中呢讲到挪亚的一家八口，那我们看到他们的福气呢是不如以诺，因为他们是处在神发怒要用洪水毁灭全地的光景中逃入了方舟，他们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得到神的怜悯和拯救。所以呢挪亚呢是计划 B 的代表人物。当然如果计划 B 这一关再过不了，在大的逼迫患难当中向 魔鬼妥协，那么将会是永远的沉沦。那么我们也听了死人复活这些教训，知道将来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呢我们就当去酌量将来自己要在哪一批去复活，要省察自己是否在为永恒的将来做打算，是否在为主耶稣的再来积极的警醒的预备，从平日就 代价亲近神，学习听见认得他的声音，是否听见主的呼召就愿意立刻来效法他，在神的家中殷勤的做工，结果子劳苦的侍奉，是否存一个敬畏神爱神的心与他同行。这些问题呢，是我们要问自己，要去思想的。好，那么我们回到犹大书14-15节，我们再来看。14-15节。
犹大书14-15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好，这段以诺所讲的话呢，在创世纪里边呢并没有提到，但是呢在新约，犹大呢得到神圣灵的启示，将这个预言呢写下来。那么以诺呢，在上古世代洪水之前，不仅是凭着信心与神同行，而且呢他从那日起就懂得分辨这个世代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呢已经从远处就看见将来有一天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并且呢施行审判。是这样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1节呢，就讲到，他们遭遇这些事呢，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是一处。找到了吗？刚才那一节。罗马书15:4，罗马书15:4，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呢，我们知道旧约是树根，新约呢好像树枝。旧约是影儿，那么新约呢是本体和真相。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记载呢，可以看到神他救人的计划。那么这些事情呢，记载在旧约里边，那么到了新约呢，都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末后世代还活着的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从他们的这些身上的例子来学习功课，来成为鉴戒。好，那么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那么这个犹大书14-15节呢，是以诺的预言。可以说在创世纪当中，以诺他所传的道，他所讲的预言呢，是在启示录里边应验的。那么彼得呢，在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圣经里边先知预言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对先知预言呢该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就来看一下彼得后书1:19-21。
彼得后书第1:19。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并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好，还有彼得后书三章二节，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这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好了，那么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呢，说信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要在这些预言上留意，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讲的话，相信以诺所传的道，并且呢效法有信心的以诺啊，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眼光有远见的属灵的人啊，能够心存敬畏与神同行，专心等候主的再来。那么犹大书告诉我们，这位公义的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会带着千万的圣者从天降临。那么这些圣者呢，就包括那些遵守神的命令的圣洁天使，同时呢也包括进入到计划 A 的那一批得胜并且遵行神的命令到底的众圣徒。好，那么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第一处呢，就是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好，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
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其中第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么这些众军呢，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所讲的跟着羔羊去打仗的那些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得胜者。那么同时呢，这些人也就是犹大书所讲的跟随主耶稣从天降临的千万圣徒。好，那么犹大书第十五节，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那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荣耀不单单是有永生得救恩的荣耀，神也给我们审判的荣耀和权柄，将来呢和他一同的作王审判地上的恶人。那么我们再来分别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旧约的诗篇一百四十九章四到五节。旧约诗篇一百四十九章四到五节，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好，还有第九节，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那么其中四到五节呢，就是讲耶和华所喜爱的圣名，那些谦卑的人呢，都有救恩的荣耀。正如我们所学的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还有一章五节所讲的，神拯救我们，给我们灵魂得赎啊，让我们在地上效法主耶稣来走这个十字架的义路。那么将来呢，他会使我们身体得赎，给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么诗篇一百四十九章第九节呢，是讲到这些圣民将来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从主得了审判的荣耀，神将恶人在地上所行的一切记录在册。那么将来呢，他的圣名也有权柄和荣耀，照着册上所记录的施行公义的审判。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新约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三节以及六章一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好，继续六章一到五节。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好，那从这里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审判的权柄，有在今生的，有在将来的。那么将来呢，不单是审判世界上不敬虔的恶人，而且呢，也有权柄审判什么呢？审判堕落的天使。那么如今呢，当我们还在世上，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神允许义人和恶人共存在这个世界里边。神没有让我们去审判教外的事情，而是让我们管理好教内的事。而教内的事情呢，也不是在不义的人面前去求审断，而是要在有神话语、有圣灵充满、有智慧的圣徒面前来审断。那么我们如果照着神的吩咐，按照真理管理好神的家，在小事上忠心，审断的公义正直，那么将来呢，神会将更大的事情派给我们管理啊，要将世界交给圣徒去审判。那么如今在世上呢，神允许天使比我们力量全能更大。那么透过犹大书天使长米迦勒啊，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来劝诫基督徒不要凭着血气去赶鬼，毁谤在尊位的啊，而是要靠着神的话语，倚靠圣灵去行事。那么弟兄胜过恶者，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但是将来呢，神要将那些堕落的天使交给圣徒去审判。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到十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到十节，
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好，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那我们注意到第七节啊，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火焰中显现，这里呢是写的天使。所以呢，综合上面的经文呢，我们就得知将来主耶稣从天降临打仗的时候呢，同着他的不单有那些骑着白马永远与他同在的众圣徒，而且呢还有大能的天使。那么天使呢不是儿子，不是神的儿子，乃是仆役。我们再来看几节的经文，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到二十一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到二十一节，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好，新约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新约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好，这样呢，我们就知道神差遣天使在神的儿女身边为他服务，为他效力。因此呢，当末日征战的时候呢，那已经得了儿子名分的众圣徒是跟着主耶稣一同下来，主在哪里，圣徒呢也在那里。而那些大能的天使呢，也会同着他所效力的主人一起的战斗。好像创世纪第十四章，亚伯拉罕出去打仗的时候呢，跟着他的就是他三百一十八个精壮的仆役一起的在征战。好，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旧约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三到五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三到五节，
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的，在这里呢就讲到末日啊，主耶稣再来从天降临在地上的情形。那么最后一句，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么这一切圣者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同着主耶稣一起降临的千万众圣徒以及千万众天使。好，我们回到犹大书第十四到十五节再来看，犹大书十四到十五节，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好，那么犹大讲到从前以诺所预言神对不敬虔之恶人的审判呢，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针对行为，一方面呢是针对言语。那么透过旧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前神对犯罪的以色列人就是从行为和言语这两方面施行审判和管教的。那么比如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那么当时呢，北国以色列已经被灭，南国犹大呢尚在，但是呢仍然是在罪恶当中不知道悔改。那么针对快要亡国的犹大，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审判。在这个二十三章一到二节呢，神斥责了那些假牧人残害赶散了他草场上的羊群啊，说他们有祸了。神说我必讨你行恶的罪，那么这个罪呢就包括行为上的和言语上的，因为他们从先知到祭司呢都是亵渎神的，藐视背弃神的话语，大行邪恶可憎的事情，玷污污秽神的圣殿。那么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传讲真道，让罪人恶人悔改，没有顾惜牧养神的羊群神的百姓，反而呢讲说自己的梦，说虚空的教训，对那些藐视神的人说你们必享平安，对顽梗行恶的罪人说并没有灾祸临到你们。那么这些虚假的谎言呢，使得当时无知的百姓越发的受迷惑，越发的犯罪得罪神，因为没有异象，没有神的道，民就放肆，最终呢是走向背离神灭亡的道路。所以呢神要追讨这些恶人言语行为一切的罪孽。那么在新约呢，犹大同样告诉我们，将来主再来，他对恶人的也是从这两方面施行审判。在行为上呢，他们做牧人，但是呢却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在圣徒中间呢，做玷污诱惑人的礁石。那么在言语上呢，一面讲虚妄的大话，去欺哄引诱谄媚人，一方面呢讲顶撞神的刚愎话。那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刚愎话。犹大书英文圣经呢在这里呢用的是 harsh words 啊，意思就是尖刻的、刺耳的、难听的恶言恶语。那什么是刚愎呢？刚愎是讲到一个人的固执、强硬、顽梗、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讲话通常是用恶言恶语去犟嘴、去顶嘴。那么在这里呢，犹大书是讲到人对神的不敬畏、不惧怕。那么人很少承认自己不敬畏神、顶撞神，但是呢却不听从神的话语，不按照神所说的去遵行。对于讲真理的传道人呢，大胆的攻击顶撞，却不晓得呢这其实是犯罪得罪神。那么旧约新约呢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中的弥迦书二章六节。弥迦书二章六节，
弥迦书第二章第六节，他们这个括号里是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到十一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到十一节，
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倒塌。
好，那么这些堕落的假先知呢，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掩耳不听真道，并且呢讲刚愎话啊，顶撞神所差的仆人，禁止真先知去传讲神的道啊，不让他们讲悔改严厉责备的话语，不让他们去提说不吉利管教审判的预言，而是要听到柔和虚幻舒服的言语。那么假先知呢，看重的是人的情面好处和荣耀，但是呢却不看重神的话语神的荣耀。那么为了得人的喜欢，暂时的便宜，他们情愿废掉神的诫命，以神的道为羞辱。那么在新约呢，主耶稣讲，凡是把神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将来神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阿摩斯书7:12-13，旧约阿摩斯书7:12-13。
阿摩斯书7:12，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
好，那么假先知呢，都是体贴肉体，不愿意体贴圣灵，将金钱当作得利的门路。他们以为做先知都同他们一样，只知道喂养自己，是雇工。所以呢，假先知亚玛谢他心存嫉妒啊，恼恨，去攻击逼迫阿摩斯，要赶走他。那么人是不会承认自己逼迫顶撞了神，但是呢却恶待神的先知和仆人。那么在新约加勒太书5:19呢，就讲到人里面情欲的事情，其中呢就说到仇恨、记恨、恼怒，还有嫉妒等等。保罗讲，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在这个亚玛谢的嫉妒、仇恨、逼迫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真先知阿摩斯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7:14-15。
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
好，那么阿摩斯先知呢，他很清楚地告诉亚玛谢，他来北国传神的道，讲预言，这个职分呢并非自取的，他本身是有工作的，足足可以糊口，不需要一定来北国做先知，讲的话语令人讨厌极恨。他不是雇工，他所做的都是出于耶和华神的选召和命令。因为神亲自对阿摩斯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么人恐吓他说，你不要再讲，但是呢神说你去要讲。那么在阿摩斯书3:8呢，就写到，狮子吼叫，谁能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呢，阿摩斯他是敬畏神，他怕神不怕人，情愿照着神的吩咐开口传讲真道，得天上的荣耀。那么我们知道亚玛谢所说顶撞阿摩斯的刚愎话呢，神都是听见的。按照犹大书呢，将来末日神要在他身上施行审判。同时呢，阿摩斯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假先知在今生就受到了咒诅，收场悲惨。那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7:16-17。
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好，那我们记得我们学习犹大书第十一节里面呢，就讲到了可拉的背叛。那么其中在旧约民数记十六章十一节呢，就讲到摩西责备了，发动了纷争和背叛，擅自专权啊，去攻击毁谤摩西和亚伦的可拉一党，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所以呢，可拉一党对摩西亚伦的攻击顶撞和背叛，其实是大大的得罪了至高神。那么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呢，也讲到当时犹太人的官府长老文士大祭司，他们做百姓的领袖，又是在会堂里边教导人的，自称是摩西的门徒，但是呢心里刚硬自义，同心抵挡神的道，恐吓彼得和约翰那一班的使徒啊，叫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绝不会认为自己是冒犯顶撞了神，还以为是在侍奉神。而且呢，在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已经商议定了，若是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那么在这个约翰三书，使徒约翰呢啊，也讲到在神的教会里边同样是有逼迫人赶人离开的事情。因为在教会当中那些凶恶的会友，那些凶恶的领袖，好像丢特飞，他同样是用恶言妄论那些讲真理的传道人啊，逼迫近前的弟兄姊妹，将那些行善有爱心的人赶出教会。所以呢，表面上这些人不近前的人用恶言妄论的是人，抵挡顶撞逼迫弃绝赶走的是人，但其实是抵挡顶撞弃绝了神。那么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这些人也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但是呢却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啊，不愿意背十字架，不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不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但是呢，这些人这两样他们都没有去遵行，所以呢将来主要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两处的参考经文，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八节，
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关于人所讲的顶撞神的刚愎话呢，我们再来看旧约马拉基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旧约马拉基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
旧约的马拉基书三章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
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你们虽然试探，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
好，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人的言语虽然没有在明处讲出来，顶撞了神都不知道，但是呢，全知全能、鉴察一切的神，他在暗中呢都察看到了，都听见了。他听见了那些心骄气傲、不敬虔的人背后所说的抱怨、他的顶撞、他的刚愎话，甚至呢人里面内心世界所充满的，人一切的所思所想都为神所洞察。那么虽然口中没有讲，但是呢从一个人的生命行为和所结出的果子，就可以知道他信了主、听了道、对神是怎样的回应，他的内心是哪一种的心田。那么信了主以后呢，人对神呢有不同的态度，有些是听见真道就有信心，立刻去遵行，立刻去侍奉啊，在服事的岗位上殷勤做工、忍耐持守。那么有些呢是听见神的道，但是呢从来都不改变啊，不侍奉、不做工，还是自己做主、做自己想做的。那么有些呢是从前侍奉，但是呢后来服事神的爱心和热心渐渐地冷淡下来，不再持守啊，认为侍奉神有什么用呢？受这份罪，苦苦地来遵守神的话语有什么益处呢？那些骄傲藐视神的人，故意不行十一奉献、不行神的道、不侍奉神、故意试探神的人，不也是得享平安、得许多的福气吗？那么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神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但是人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那么神说听了道又去遵行行道的人，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神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人，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但是呢，人说遵守神的话语，在神面前这样苦苦的敬虔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呢，保罗讲神是真实的，人都是怎么样虚晃的。当人这样说这样想，他就是在顶撞神。当他看人看环境，不愿意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义受苦侍奉神，反而是放纵私欲体贴肉体的时候，他就是神的仇敌。哪里有讲呢？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很早就明白什么是全备的救恩，而彼得呢是在年老的时候他才明白，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和后书。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保罗他在罗马书五章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第一节，还有呢罗马书五章第十一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记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好，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就告诉了我们全备的救恩。我们信耶稣呢，是至始至终的信，不单是因信称义，这只是开始，还要一生因信与神和好，就是要一生与真理相合，甘心来背十字架跟随主走这个义路。那么我们侍奉神、遵行神的道，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因信，以遵守神的旨意，以侍奉神为乐。好像玛利亚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被圣灵感孕， 要在婚姻上来背这个十字架，但是呢，他甘心乐意被神使用。所以呢，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么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所讲的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当我们甘心将身体献上，乐意被神使用，做神的仆人，侍奉神的时候，神会喜悦我们。那么当我们自己知道神喜悦我们，我们是行在他的旨意里时，虽然是为义受苦，但是呢，也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知道这一切呢，都不是突然的，在主里边都不是突然的。那么这些呢，都激励着我们走这个十字架侍奉的道路，能够靠主继续的走下去，而且呢，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那么在这个马拉基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所讲的那些不敬虔的人呢，他们却只看到近处，因着没有看到做工的果效，没有得着想要得着的好处，就发怨言顶撞神，不再以侍奉神为乐啊，成为闲懒不结果子的人，反而呢去羡慕那些不敬畏神不做工试探神但是呢还得福气的人。然而呢，他们没有回到圣经去思想传道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二章三到四节、诗篇三十七篇七十三篇。那么这些经文呢，都是我们平时常常提到的。那么他们呢，没有去思想向神失掉信心，不遵行神的道，不侍奉神是怎么样的收场。那么单单从这个天国的比喻当中，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葡萄园交果子的比喻，王的婚宴的比喻，以及按才干受托的比喻，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还有最近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不义的管家变成聪明灵巧行义的管家，这些例子，大量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信了主洗了礼以后一定要侍奉神，不是轻轻呼呼闲懒的侍奉，而是殷勤劳苦的侍奉，一定要结出果子来，不是结一点点果子，而是不断地结出丰盛的好果子来，不是半途而废的信心，而是终身来持定这个确实的信心，要靠主行义，热心的为善，并且要以神为乐。这样呢，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义可以归入到永存的账目里，使我们能够配得承受神的国。那么从正面来讲呢，如今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如今我们若能忍耐，将来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么反面来讲呢，信了主以后不背十字架，不做工，不侍奉，不结果子的后果呢，就是白占地土，是不忠心的恶仆，是没有用的仆人，是不义的管家，是退后入沉沦。那么将来呢，不但没有神的荣耀和赏赐，甚至呢连救恩也会失掉，会被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马拉基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属我，特特归我， 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也听见了那些忠心良善敬虔爱主之人在一起彼此的交通和谈论。当这些人用神的话语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勉、彼此相爱的时候，天上的神也会侧耳而听啊，并且呢将这些记录在他的纪念册上。所以呢，两方面神都听见了，正如马太福音12章36节主耶稣所讲的，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所以呢，将来主再来呢，是凭着人的行为言语将两类的人分开，要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些用爱心讲真理侍奉神的善人，要得到主的连续，得儿子的名分，要与主永远的在一起。而那些随着私欲讲顶撞话、不侍奉神的恶人，那个时候呢，将要被筛出来，进入永远的沉沦。好，我们回到犹大书15节。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好，那么我们记得传道书7章20节说啊，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那么以赛亚书6章呢，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呢，透过圣经，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肉身的软弱之处。而感谢神，爱我们的主耶稣，他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将他的圣言和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的在行为和言语上不去犯罪，帮助我们如何的去胜过软弱，胜过这个罪。而以诺的预言呢，是警告每一个听到的人，将来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言语向神交账。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就当心存敬畏，悔改归正，要攻克己身。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不断的依靠圣灵去行事，让圣灵来引导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拦阻我们再去犯罪得罪神，以致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去行完全人的道。好，那我最后我们就来看犹大书16节。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
好，这里呢再一次告诉我们，以诺呢所预言的将来要受审判的那些不敬虔的恶人呢，他们的生命在行事为人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品行和表现。这些人在言语上呢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口中讲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那么行为上呢，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那么他们之所以如此呢，都是因为信了主以后，始终不愿意让神的道来对付改变自己的生命，就是保罗所讲的，不愿意将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虽然是称为基督徒，说是认识神，但是呢所行所言却是与真理相悖不是行在真理的光中，做光明之子走义人的路，而是随从情欲，私下呢去行暧昧无意的事情，将当神的道与自己的观念利益 有冲突有影响的时候呢，不是谦卑顺服神，愿意来舍己背起这个十字架，而是体贴肉体，心怀不平，常发怨言。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马拉基书三章，那些说顶撞话的人，觉得背十字架苦苦侍奉神有什么利益呢？何苦再这样做下去呢？跟神斤斤计较。这种苦读的抱怨，心中不平的声音，不单是害了自己，也扰害了听见的人。那么从前的以色列人，每一次因着内心向着埃及，体贴肉体，欲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开始背逆神，心怀不平，向神的仆人，甚至向至高神发怨言，讲顶撞的话。那么都受到了极为严厉的管教。新约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那么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例，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民数记，旧约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节。
旧约民数记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言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未意受苦背十字架，而是随从情欲，常说谎话，私下议论，发怨言，顶撞神。那么另一方面呢，哪里能够得到好处和利益，哪里能够得到人的喜欢，那么这些人呢，就在那里互相的受荣耀啊，随着心中的喜好而行，为利为得便宜，去迎合谄媚人，那么最终呢，就堕落成为假先知、假师傅、假使徒，成为教会的啊教使。那么对比之下，真正的传道人，神所差来的，必然传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来看几节的经文，来看一下真正的传道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加勒太书一章第十节。
加勒太书一章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好，接下来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二章第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还有呢，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到七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到七节，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好，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认识一下真正的传道人是怎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了犹大书的十四到十六节。那么透过查考这个旧约和新约呢，重点给我们知道，将来呢，个人呢是照着自己的行为和言语受审判。那么主记录了忠心服侍神、行义之善人所行的事情，也记录了不忠心侍奉神、不义之恶人所行的事情。那么主记录了那些思念主名、敬虔爱主的人在主里边的相交和谈论，也记录了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啊，以及他们私下的议论、怨言和谄媚人的谎言。那么将来呢，这两类人要彻底的被分开出来，好像天国比喻当中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一样。那么如今呢，我们按照神话语的标准，当省察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因为圣经呢，从起初呢就讲给我们一个道理，各从其类。那么诗篇第四章三节呢，讲到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而犹大书第四节呢，所讲的那些偷着进来的人呢，是不虔诚的，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所行所言所想是没有神的。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确定，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做虔诚人，归主为圣，不愿意悔改背十字架攻克己身，却随着情欲去跟从错误的人，去行不义的事，去讲悖逆的言语，去选择错谬的道路，那么最终 受到最大亏损的是自己，因为这一切呢，都是在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成为将来面对神公义审判的铁证。然而，如今神将这些话语讲出来，愤怒没有马上临到，还是有恩慈、宽容和忍耐，都是在给人机会悔改。所以呢，神说，我整天用手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因为神的心意是断不喜悦恶人死在罪中，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存活。那么同样呢，犹大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和救恩，在犹大书里边举了那么多的例子，给出那些比喻啊，来揭露那些偷着进来但其实是不虔诚的，是撒旦一会的，是假冒为善违背真理之人的本相和品行，都是叫听到的弟兄姊妹知道悔改归正，谨守警醒，自己在真道上长进，能够看到末世教会的危机啊，懂得照着神的话语去遵行，去识别防范，以致能够依靠圣灵来持守这个真理，能够保守住自己的清洁，不被这一类的面教玷污受到亏损，而是要在自己的本位上守住神所托付的圣功，以致将来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那个满足的赏赐，也就是进入神的国，并且与主一同坐席，并且还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你借着旧约的以诺、新约的犹大向我们讲话，你让我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讲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我们的。愿我们能够将先知和使徒的话常常地放在心上，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知道审判的事情是必然有的，你既然要如此行，我们就当预备自己如何地来迎接你。你也预先把审判的标准告诉我们，甚愿我们听见这些能够心存敬畏，回头回转。主啊，我们也为从前自己在行为言语上一切的措施来向你认罪，就求你饶恕赦免，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带着心灵的新样，顺服于主的圣言和圣灵，去走光明的义路，竭力的尽到完全，以致我们心里的意念、行动、作为啊，我们口中的言语，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